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同心祈祷。神，我们多谢你来到这个一年最后的一日，也都是一个主日，我们仍然可以在你的殿当中一同的敬拜赞美，也都有你的说话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圣灵啊，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指教我们。我们为到在座当中都很多弟兄姊妹在身体上有软弱，有患病的，求神都是亲自的医治，亲自的看顾，亲自的保守。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为到士师，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都与他们同在，让他们都能够明白你是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他们，都保护他们，亦都差遣他们的神。将来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转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天入来的、家书，我们的崇拜的会文，请打开、在敬拜的一栏、今天讲到的一个的大纲和主题，成就恩典。上个礼拜一在教堂当中，我们呢虽然是冒着大风雪，是吧，外面记不记得，哇，白蒙蒙、我回来教会开门的时候门都开不到，你知不知道、都不知道怎样在教会里面找个雪铲，你要入到教会里面才行，是吧。那就但是都仍然有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回到来教堂的里面一同庆祝这个圣诞的主角，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是神无条件送给我们宝贵的礼物。在上一个的圣诞日，在礼拜一的时间，我们就提醒弟兄姊妹，提醒在座当中的朋友，我们需要学习不单只是感受圣诞的气氛和恩典，而是需要去承受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今日是这个一连两部分的讲到的下集，我们从承受恩典来到这个早上，我们讲成就恩典。成就恩典，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圣诞节的假期里面有没有去欣赏一下电影、就我相信在这个档期当中都很多猛片、很多名片、很多是大家会期待看的电影。你有没有想过每一出精彩的电影都有相同的元素的？每一出精彩的电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必须要有一个用心拍摄的导演，每一出精彩的电影都需要有将故事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主角。但是在每一年的电影颁奖的典礼当中，除了这些人为到这些刚才我所讲的导演、编剧、主角而设的各个的奖项以外，还更有一个呢叫做最佳配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些绿叶的衬托，没有这些绿叶的衬托，鲜花又岂会这么夺目呢？是吗？没有这些配角的支持，这些的主角又岂会有这么抢眼呢？当然在一出电影里面，配角就是配角，配角不是主角，但是配角有它重要的岗位。配角要首先担起故事当中关键的角色岗位，在个影片里面的主角才可以完成在故事当中它的角色。没了配角，主角做不到他要做的事。礼拜一在圣诞日的时间，我多次提醒姊妹和朋友，圣诞的主角是谁？是主耶稣。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圣诞的配角是什么人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圣诞的配角是什么人呢？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他们怎样成就这个关于神恩典的故事呢？这个早上我就想跟大家看看这些大配角。我们逐一看看这些在圣诞故事里面的配角。路加福音第二章，刚才阿 K 和我们读的几段的圣经，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在荧光幕上面我们读到的，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如果你说在耶稣降生的那个事迹里面，在路加福音第一个出现的大配角是什么呢？其实不是一个，是一组，是上帝的天使天君。他们在牧羊人面前，他们报一个大喜的信息，一个好的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消息呢？是不是世界和平呢？是不是呢是生意兴隆，或者是新年呢是畅旺呢？又或者呢可能你等緊买楼，是不是楼市大热呢？这个好消息。或者不是，我炒緊股票，牧师。那是不是道指升到30,000点，这个是好消息呢？不是，天使告诉我们听这个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是什么呢？第二章的第十节，荧光幕 出现了。天使继续说，他说，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跟住原来之前在马太福音，这班的天使，这个天使曾经跟约瑟都这样讲。他讲到玛利亚的时间，他跟约瑟说，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从罪恶里救出来，原来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的呢？不是关乎个楼市，不是关乎个股市，甚至不是关乎个街市，是关乎救主降生，这个是大好的消息。当然不是说上帝不关心你的财务，是吧？你近来赚得多还是赚得少？又或者上帝是不在乎你跟其他人的关系，不是。或者我们以为上帝不在乎人的健康、人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上帝当然紧张，上帝当然的是挂心。但是在这一切之前，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帝说我必须要先解决。我必须要先解决。就好像你不要说你了，你想象牧师跌断脚，或者是遇上意外，哇爸爸声流血，流血不止，那就被人送入去急症了。那你都知道等很久，是吧？在急症室，是吧？除非你说给你个贴士，除非你说你叹不到气，或者是你心脏有事，如果不是等一下，各位。咁你入到去急症室嘅时间，哇等得好唔耐烦，终于嗰个急症室嘅医生呢就嚟睇你啦。咁谁不知佢嚟睇你嘅时间，佢同你讲咩呢？咁佢望下呢边，望下嗰边，望上望下，由头睇到你落眼，跟住同你讲，有冇諗过拉下面皮呀？有冇諗过整整佢呀嗰度？我觉得呢度要搞搞佢囉你。有没有想过做下 facelift？ 有没有想过整返高啲个拳啊？如果你个医生喺个急症室咁样同你讲，你个反应系咩啊？喂，你痴线嘅系咪啊？医生你唔系嘛？我就嚟死啦，我爸爸声流血啦，我隻脚断咗啊，你咪神经㗎，你仲同我讲呢啲嘢，你快啲乜嘢啊，救我先啦。那些拳骨那些什么要整整他的那些 facelift 迟些先讲啦。 弟兄姊妹，退一步来讲，在这个圣诞节的记录里面，第一组的大配角，这班的天使，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天使到底是什么？天使是什么来的？你可以繪形繪聲的，你可以用圖像，你可以用聲音来到去形容这些天使。但是讲到底，天使其实最简单，他就是上帝的传信者 Messenger。 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他要传上帝给他的信息，这班就是天使。在这班的天使在人的面前，他们所讲的说话当中，你发觉一样东西，这班大配角表达出来的一样东西，是他对这个婴孩究竟是谁，他对这个婴孩为什么要来，是完全没有一点的怀疑。这一班上帝的使者，这一班的天使，对这个新生的婴孩是谁，对这个婴孩为什么要来，是没有半点的怀疑。天使在人的面前宣告说，这个是上帝的儿子，是王，是救主，是要将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弟兄姊妹朋友，你有没有想清楚，这班配角的说话，岂不正是这个世界，岂不正是我们未信主的家人、亲友、朋友迫切需要知道的好消息？原来为我们诞生的这个婴孩，这个为我们而生的这个的耶稣，他是救主，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王，他要将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今日你要知道，不是只是天使才是上帝的使者。哥林多后书荧光幕上面第五章的第十九、二十节，我们读到保罗提醒我们的说话。我先读，跟着我邀请大家一起读下。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们一起读。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原来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上帝所差派的福音使者。原来我们的工作和当日在伯利恒的野地那班宣告好消息的天使天君无异，是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对，首先对我们自己所信的福音有充足的信心。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啊？你知不知道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你所相信的道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新一年，不单止我们自己对这个福音的信息有充足的信心，而且我们在人的面前，好像昔日的天使一样，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处境，在不同的人当中，宣讲的时间，分享的时间，都要带着相同的信心。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假的消息，这个不是一个 fake news 假新闻。今天是吧，我们经常在 email、 在 WhatsApp 搏命 send 那些，是吧，看完之后是不是 一看就知道假的东西了，是吧，还传给我，那些可能是假，但是天使天君所说的那些是真的。第一，你所相信的是有根基的。第二，你同人分享这个好消息的是真实的，是有根基的，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好像天使天君当日所做的事情一样，在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或者在伯利恒的野地，或者在你的家里面，或者在你的工作的环境的当中，或者你和待人接物的处境的当中，向不同的人，甚至看起上来好像那些最不起眼的人当中，去劝导人，去鼓励人，去带领人，什么？保罗的说话说，与神和好。这个是你和我托付了给我们的使命， 这个使命和昔日天使天君所传的并无不同。这个是第一组的配角，天使天君。圣诞节这一班的配角提醒我们些什么呢？刚才我讲到要在不同的地方，甚或在那些最不显眼的人当中去宣告上帝的好消息。当如果要讲到最不起眼的时间，我相信在圣诞故事的里面就非这一班牧羊人莫属。你有没有想过啊？牧羊人叫什么名字啊？你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当日在伯利恒野地牧羊的人有多少位，你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博士我们都说估他有三个啊，因为三份礼物。喂，牧羊人我真的不知道。这班没有名字没有数目的牧羊人，不单止我们不知道，而且他们出现的只是在这个圣诞的记录当中。当他们做完他们要做的事之后，圣经没有再将他们记载下来，他们没有再在圣经里面出现。但如果我们细心想一下，当时耶稣的时代的人是怎样看牧羊人的呢？为什么再想一下上帝为什么会差派天使天君向这一班这样的人宣告救主降生的喜讯呢？可能你会有一个很不同的想法，可能你会发觉当中其实是很有意思。耶稣的时代做牧羊人其实一点都不高贵，甚至当时有拉比很奇异的去问，为什么圣经里面竟然用诗篇23篇竟然用牧人来到形容上帝呢？因为牧羊人在当时的世界里面是一班边缘人，是一班贫穷的人，是一班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没有人识的边缘人。这班人因为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们不会参与亦都不会热衷宗教的事情，圣殿的敬拜一定没有他份，所有宗教的事宜他们一定不会有机会参加。你说像什么呢？像今天那些教友呢，牧师经常要打去问他你去哪里啊，那些喂好多个礼拜不见你了，那些啊，那些就是当日的牧羊。不单止是这样，在他们的身份在他们的地位当中是没有人认识的，是很卑微的，是贫穷的。但是你要想一下，竟然在第一个的圣诞节上帝将这个最重要和最荣耀的一个婴孩降生的好消息，救主降生的好消息，透过他的天使天君向哪个宣告先？竟然是向这班牧羊人宣告先，向这班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根本完全不是名门望族，亦都不是大官贵人，又不是社会的什么贤达，而是向一班这样的普通到不得了连名都没有的一班人去宣告先。不单止这样东西奇妙，事实上如果你看回牧羊人的反应都是很奇妙的。荧光幕上面牧羊的人听见天使天君的报信，他们就说，他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于是他们就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人就诧异牧羊的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跟着牧羊的人就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我们一起读，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一班牧羊的人和应了之前天使天君对他们所宣告的信息，他们看见上帝的而且确好像这班天使所讲的应许，一字不漏的成就他所承诺的事。于是他们就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去赞美上帝，去感谢上帝。你要想想这班牧羊的人所赞美所归荣耀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啊，弟兄姊妹？ 这班牧羊人他所体会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那一晚发生什么的事情，上帝的儿子在那一晚降生的时间，我再讲不是在皇宫的里面，上帝的儿子那一晚降生甚或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之中，那一晚上帝选择在一班普通到不得了卑微的平民百姓当中，上帝为了好像你和我一样的平凡人而降生，为了好像那班牧羊人一样名不经传的普通人而降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班普通到不得了的牧羊人就愿意立即摆低他们手头的工作，是吗？有没有人想过，喂，那些羊怎么样啊？那晚的羊怎么样啊？自己坐在火炉里在那咩咩这样，等个主人回来啊，等个牧羊人回来啊。他们兴奋到一个地步，他们体会上帝对他们的心肠和上帝对牧羊人的爱，所以他们兴奋到一个地步，他们立时摆低手头上的工作，他们说我不等了，我要亲身去体会这个好消息的发生。跟着他们毫不犹豫地为这个好消息做见证，这班是牧羊人，他们毫不犹豫为这个圣诞的好消息做见证。第二班圣诞的配角牧羊人，但是当讲到圣诞的配角当中，又怎会少得这一位，是吗？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圣经两次提到玛利亚将所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什么反复思想。路加福音第一章28-29节，天使向他报信，跟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我们一起读，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跟着就告诉他，你要同女怀孕生子了，是吗？记不记得我们 之后也都会读到我们所熟悉的玛利亚的尊主颂，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跟着到真是临盆在即的时间，在那个伯利恒野地的那个晚上，在牧羊人的见证底下，在天使天君的宣告当中，当一切的人听见，就诧异牧羊的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再一次我们读到的是，玛利亚，我们一起读，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玛利亚作为这个圣诞故事的配角，他有一个很独特的性格，他时常将事情观察入微，亦都再三的去思考。他将发生的事情不断的在他脑里面去思考，去思想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呢？因为他愿意了解上帝究竟在这一切事当中做着什么事。而正因为他不断的反复思想，正因为这位玛利亚不断的将事情不断的思想的时间，他就发现，他就了解到一件事，原来上帝是要透过他去成就神的工作。没错，在其他人的眼光或者误解之中，他会永远这些误解，这些批评会永远伴随玛利亚和他将要出世的孩子。但是你记不记得他的尊主重点说，他人生有一个很不同我们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不知道今天是我耳聋还是弟兄姊妹好像不是很熟圣经，是吗？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是玛利亚的特质，无论发生什么的事情，他都认定了一件事，就是他一生是以神他的救主为乐。 完成他救主，完成他的主的心意，叫他喜乐。这一样东西令到他满足快乐。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会令你满足，令你快乐。有很多人可能会今天或者哇拆到今天都没拆完，我的圣诞礼物好快乐好满足。或者好像我礼拜一咁讲，系嘛，买到自己中意嘅嘢，或者 Boxing Day， 哇，去抢完之后，我终于悭咗$2啊，咁啊，嘥六个钟头排队，咁好快乐，好满足。我唔知道今日乜嘢嘢会令到你满足快乐，但系玛利亚认定咗一件嘅事，系神令佢喜乐，佢系以神为乐，神喜乐嘅事佢就喜乐。同样神忧伤的事他会忧伤，他将他的快乐放在上帝的旨意成就的里面。因为玛利亚这个生命的这样的特质，所以帮助了他，不单止从本来的惊慌，见不见圣经讲，变成接受上帝这个的邀请，到最后他是自己选择摆上自己作为器皿，为上帝所用，成就神这个不一样的祝福。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这个配角不重要，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在这个圣诞的故事当中，玛利亚作为这个配角，她生命的特质，如果不是她生命有这种特质，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发生。弟兄姊妹朋友，玛利亚给你看见，为了成就神的恩典，你和我需要怎样准备自己。2018年，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愿意为上帝工作，我们要愿意为上帝的恩典带到去给我身边的人，你准备怎样样做？你需不需要预备自己有玛利亚同样的心智？当然提到玛利亚，我们更加要提到她的丈夫，谁啊？约瑟，没错。马太福音第一章18-19节，经文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人。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讲到这个家庭的另一男配角，是吗？圣经怎样形容这位约瑟呢？经文很清楚说约瑟是一个义人，约瑟很重视上帝的律法的要求和成就，按住上帝的诫命，按住上帝的要求，按住圣洁的准则，约瑟大可以将什么？将玛利亚休了。律法的规条站在约瑟那边很清楚的，但是天使，上帝差派天使报给约瑟的信息，却是要透过这个婴孩，将约瑟对所谓一直以来圣洁和义的意思重新厘定。上帝要求约瑟摆低他固有对律例、对典章、对圣洁、对义的意思需要重新的厘定。马太福音继续这样说，他说正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当他15、16想着究竟我应不应该休这个的玛利亚的时间，天使向他说话，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你只管娶过你的妻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之后读到约瑟什么反应啊？我们一起读，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約瑟是義人。我再講，按住聖潔的要求，按住上帝律例的要求，大可以將瑪利亞休了，但是他願意選擇，但是這個約瑟願意選擇成就一個更大的義，這個更大的義要求他成就神的旨意，奉獻自己給主去用。你有沒有留意在新約聖經裡面這一位 Caliphe， 這一位大配角、最佳男配角約瑟從沒有講過一句說話？沒有、你從來沒有讀過約瑟講過一句話。約瑟的人的特色的地方，如果瑪利亞是一個不斷反覆思想、安靜思考的一個的女仔，約瑟就是那個默默以行動為瑪利亞、為耶穌基督付出的一個父親。他一直以行動默默成就上帝的恩典，他不多說話，或者這樣說，他不需要多說話，他是甘心情願默默的去成就上帝這個偉大恩典的工作。弟兄姊妹，看見這個這麼偉大的人生，怎可以不頒個最佳男配角給他？當然我講笑了，我的意思不是你頒個獎給他，我的意思是你怎會不感動呢？在這些的角色的裡面，弟兄姊妹對你有什麼的啟發？在這個百里行野地耶稣降生的事件的当中，一个又一个又一个不可或缺的配角，他们担当了，他们承担了一个什么的岗位，以致上帝的恩典透过他们成就呢？启发你些什么呢？提醒你些什么呢？最后我们要讲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当然不是配角啦，主耶稣当然是圣诞的主角。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位圣诞的主角是一位怎样的主角呢？是一位怎样的角色？我怎么知道他是一个 BB 而已，是吧？他是一位、我们唱、平安夜、远远在马槽里，是吧？马槽歌的时间，我最多就知道他是不会喊的咯。哪个生了耶稣真的好了，是吧、可能会中 一出世自己懂换片，是吧？最好就是吧，当然不是啦，我不知道这个在哪里来的观念。这位的耶稣是不是只是一位婴孩的耶稣呢？不是。原来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熟悉的经文里面提到，这位当日降生的主角究竟是一位什么的男主角？是一位怎样的主角呢？他为了成就上帝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恩典，他摆上了些什么东西呢？他怎样去成就上帝的恩典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我们一起读，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个圣子耶稣是与天父上帝同等同权，他有一切的原因留在天上，他有一切的理由不需要落到来这个百里行的野地，这个马槽的当中。但是这一位的主耶稣，这一位从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存在，永恒地受着这个天使天君赞美的圣子耶稣，他选择放弃了自己那个的位置和身份，他选择放弃了这一切，为了要成为好像你和我一样的一个普通人。弟兄姊妹朋友，或者这样说，如果调转， 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你愿不愿意放弃所有的东西，放弃你一切应有的、应得的、是属于你的一切，为了那些根本不值得你去爱的人去摆上？圣子耶稣成为好像我们一样，同我们一同经历生命里面高低起伏不同的感受和经验。这一位的主角完全明白我们身心和灵里面的需要。这一位的耶稣亲自来到这个世上，由马槽那里降生，成为一个的 BB， 他没有 take shortcut，他没有降生在十字架的底下，好像哪吒一出世已经周围走了，没有。这一位的主耶稣 go through 经历人间一切的忧伤和困苦，为了明白你和我的生命。弟兄姊妹，我盼望在这个时间将这一位虚己降下卑微顺服的主耶稣的形象留一留在你的心里面，试一试去再想多几次，这一位的救主到底是一回什么事？这一位的上帝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无论你今天所经历的是一个什么的事情，他都明白。无论你今天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的困难，他都了解，他亦都愿意同你一起的面对。或者今日你的朋友甚或你的家人可能会有一日离开你，可能已经离开了你，但是这一位主耶稣永远不会撇下我们。弟兄姊妹朋友，你有没有想过究竟那晚发生的是一回什么事？究竟这一位圣诞的主角是一个怎样的主角呢？四世纪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做奥古士丁，和一位牧者，他对这个奇妙莫名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讲了以下这一组的说话。英文他是这样翻译的，跟着我再用中文呢再读一次。他说 Man's maker was made man，that he, ruler of the stars, might nurse at his mother's breast, that the bread might hunger, the fountain thirst, the light sleep, the way be tired on his journey, that truth might be accused of false witnesses, the teacher be beaten with whips, the fountain be suspended on wood, that strengthmight grow weak, that the healer might be wounded, that life might die. 牧师中文不太好，很累赘的翻译，或者可以这样说。奥古士丁说什么？他说这位创造人类的造物主竟然成为人，天上星宿的主宰能够在他母亲的胸怀当中受乳养，那位生命的粮尝试饥饿，那个活水的泉源经历干渴，真光却要含睡，道路在路途当中经验疲乏，真理竟然被指作假见证，为师的被鞭打，作根基的被挂在木头上，大能的成为软弱，大医生却是全身伤透，生命却是经历死亡。弟兄姊妹朋友，无论是主耶稣，无论是这些圣诞的主角，或是这班的配角，你发觉每一个都为着成就上帝的恩典，为神甘心情愿摆上自己。天使天君， 他们忠心的肯定的向人宣讲，他们接受上帝的差遣，叫人知道这个的好消息是所为何事。牧羊人，他们暂时放低手头的工作，为了没有第二样东西，就是要亲身经历这个好消息的发生，更加毫不犹豫的为他做见证。玛利亚留心上帝在工作，他认定自己一生以神为他的喜乐，他不理会其他的人的眼光或者误解，他选择摆上自己作为器皿去给神所用，成就这个不一样的祝福。约瑟为了成就更大的义，他摆低自己个人先入为主固有的观念，只为一个的原因，就是要遵行遵从上帝的旨意。耶稣，上帝的独生儿子，他本来是神，是与天父同等的尊贵，却是选择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当中。他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到三十多年之后，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朋友，他们每一个都为着要完成天父托付给他们的角色，他们每一个都为着要成就神的恩典，尽上自己的本分，尽上自己的所能。弟兄姊妹，值得你和我今天要问一问，我们呢？我们担当什么的角色？我们担当一个什么的身份？在新的一年的里面，即将来临，我们怎样叫人能够认识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一位故事的主角，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七节，提醒自己，上帝托付的亦都是昔日那班平凡到不得了的这一班的牧羊人所做的工作。我们一起读，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在圣诞佳节的当中，不单止让我们体会上帝所赐这个奇妙的恩典，不单止提醒我们要承受上帝的恩典，亦都透过这一班不同的角色，在伯利恒当日的这些的配角们，这些的主角，提醒我们需要将生命摆上去成就上帝的恩典。不论是当日的天使天君他们的忠心，不论是牧羊人这一班根本没有人认识，平凡到不得了 的人，上帝竟然都拣选他们，亲自派天使天君向他们传这个喜讯，以致他们愿意摆低一切去将这个好消息传开。我们又看见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他们自己的生命献上，为了要成就神的心意。玛利亚一生以上帝为乐，甚或可能会得着很多人的误解，很多人的批评，很难听的说话，但是他专注以神为乐，他专注成就上帝的心意。约瑟，他摆低了自己固有的成见，固有的看法，单单知道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就走上这条信心的路。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他怎样谦卑降生，他怎样放下一切，为了要和我们同经忧患，同走这条人生路。主，我们多谢你，这一切的角色的当中，在这个2017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再一次唤醒我们沉睡的心， 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都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愿意我们都同样献上为主所用。神啊，帮助我们在新一年，我们带着勇气，我们带着平安，我们带着信心，我们向我们身边的人忠心的去做见证，我们劝导人，我们引领人与神和好。神啊，将你的道种种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新一年的里面，愿这个道种不断的开花，不断的结果，以致福音的果子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被显明出来。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